壬子显现第14期。下面这些经文你必须要消化、记住，并且能够经常应用出来。就像吃一块顶级牛排，要尝到它里面每一种味道。约翰一书4章17节，在此，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，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罗马书8章17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。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。马太福音10章24、25节，门徒并不高过老师，奴仆也不高过主人。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，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，也就够了。人既称家主，为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？我们被派定了一件事，就是遭受迫害。所有活在耶稣基督里的，都会受逼迫之苦。如果你未曾遭受逼迫，你很有可能就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面。约翰·卫斯理曾做过4000多场布道。他起码超过40万公里到处去讲道，因为长年累月在马背上，导致他的双腿变形成为 O 型，变形的太严重，以至于不能坐在正常的椅子上，这会让他的背非常疼痛，因此人们为他在伦敦的房子和他的教会定制了一张桌子。他们利用旧的木桶，在上面放上马鞍，然后在前面钉上一张桌子，这就是他阅读写字所用的书桌。你去英国他住的地方参观，就会看到他在那里。有个故事，发生在他从一地到另外一地讲道的途中，途中。他刚好读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，内容是：如果你活在神里面，就会遭受迫害。那时大概是早上10点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受到迫害，于是他下马，走到路旁的田地，跪下来祷告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向你悔改。”因为我并没有活在为你受苦的生命里。这时候，那块田的主人看到他跪在自己的田里，就跑向他，并且还捡起石头丢他，说：“滚出我的田！”于是，约翰·卫斯理举起他的双手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如此快速地回应了我的祷告。”然后骑上他的马，继续前进。约翰·卫斯理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，还有威廉·普、查尔斯、芬尼、道义等等。他们不是没有犯错的时候，他们是人，也会犯错。这表示我们都是有希望的。你不需要成为完美的，你不用成为完美才能被神所使用。约翰·卫斯理活得比那些批评他的人都要久，人们都记得他，但已经不记得那些批评他、不喜欢他的人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名字会被天堂或地狱记住，但在地上却被遗忘。我们现在看，约翰·卫斯理是神伟大的使者。但他活着的时候，饱受人们的唾弃和逼迫，他教会的复兴甚至被人们鄙视。但我们也要记得， 有人说，是因为卫斯理的复兴，使得英国免于遭受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灾害。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之后所希望看见的。既有儿子，就代表有一位父亲。提到儿子，自然就会联想到关系。这个关系只有上一代和下一代。一对一，神没有孙子，只有儿子。你们乃是直接与神有关系，不需要透过奶奶来搭桥。你奶奶可以帮助你，但她不能代替你，所以你必须与神，你天上的父建立个人的关系。重生不是成功变身。也非机器一样将零部件组装起来，你是生出来的，诞生意味着生命，你是重新诞生的，人或者生一次，死两次，或者生两次，死一次。我们在谈关系，你被期待和神发展关系，通过花时间与神。耶稣、圣灵交通来发展关系，但要记住，你愿意把时间给他，并不代表他就接受，因为你有可能是突然敬拜。耶稣说：“属于我父的人，就是那些服从神命令的人。”他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姊妹和母亲了。所以你必须认识神，你需要跟神建立关系。不顺服神，就不可能与神建立关系。跟神的关系里面包含顺服，你顺服神，就会遵守他的诫命，持守他的话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，这跟个人一面有关，要有健康的属灵生命，你必须花时间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但这不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。如果你的属灵生活是健全的，你就会外出接触人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注意这条线索的顺序：重生。接受神的灵，呼求阿爸父。当你领受圣灵，你就领受了能力。你得到能力是为了使你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。所以，你无法将你私下的宗教与公众宗教完全隔离开。有些人说，这是我的个人信仰，私人宗教。如果你只拥有私人宗教，你就是。没有宗教，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宗教是圣经里所指的好的宗教，就像雅各书1章27节，在神与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进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玷污，使用的前进一样。原文是宗教，你是你弟兄的守护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表示你的宗教信仰并不只是照顾那些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人，你是弟兄的守护者，怎能看见弟兄有需要却向他塞住慈心？这意味着你的信仰有私下的部分，也有公开的部分。你们都见过硬币，你们见过只有一面的硬币吗？当然没有。 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，信仰就像一枚两面硬币，有私人的一面和公开的一面，无法只有一面。我们经常说，如果你的福音没有触动世界，就没有触动到你。你必须要确定自己已经找到了值得你付出生命的福音，找到了就为这福音而活。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为之而死的福音，就不值得你为之而活。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内容。关于做神儿女的意义，就是看过达里富的王国。耶稣说：“岂不知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我父做工直到如今，我也做工。这就是一个儿子的心，儿子的心是为着父的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活出圣经所说的样子，因为圣经里的福音是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。”这不只是指人间的父亲和儿子，同时也代表属灵的父亲与儿子。我认为沙马尔博士就是我属灵的父亲。怎么定义自己的属灵父亲？就是那位用神的话影响你的灵和魂之人。到一个地步，无论你在世界哪个地方，只要听到他需要你，你会义无反顾去到他身边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这就是儿子对父亲的心。满有出于爱的尊敬和忠诚。如果你对那位属灵父亲没有忠诚、没有尊敬、没有融洽、没有荣誉心，你对他就没有爱。不爱弟兄的仍住在死中，没有爱的人仍是在黑暗里。没有爱。没有尊敬，没有尊荣，那无论你说什么都不是儿子，你是强盗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将敬重、忠诚和尊荣带回教会。我们必须要爱弟兄，爱会使我们一起同生死、共患难，一起抵挡我们魂的敌人，就是魔鬼。就像我们所说，弟兄之间连结如此紧密。就连光都无法穿透，魔鬼休想离间我们。如果你们任何人要说撒马尔博士的是非，重伤他，我们就不是朋友，因为我尊敬他，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，我不会因为他已经去主那里，就放下为他辩护的责任。我与他紧密相连。我们应该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亲密关系，这包括在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，爱是凡事相信，相信美善的，不接受谗言，说话需要证据。圣经说，对长老的控告，除非凭着两三个见证人，你不要接受。我们应该要专注。哥林多前书13章里爱的定义，每天逐条祷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合宜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因不义而欢乐，却与真理同欢乐。凡事包容。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败落。让爱从你道成肉身。我有恩慈，我很良善，我凡事忍耐，我是信实的。所有这些，让你里面爱的 DNA 都激活起来，把这些语言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。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以弗所书。1章、3章的经文，如果你有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你心中的眼睛就已经被照明，你会开始按真理说话，并为此感谢神。你应该要每天都这么做， 因为神的话是你今日的食物，你活着乃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每天用神的话喂养你的魂，将它建立在你的生命里。你的心里曾有座需要被摧毁的坚固营垒，现在用真理在你里面建立起神话语的坚固台，越坚固越好，越强壮越好。约翰福音17:22-26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样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，成为一，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，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。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叫他们认识了你的名，并且还要叫他们认识，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这是联合与共享，所以你不能再分开来看。我们曾讨论过一些属灵的恩赐，我让你们看见不同的圣灵恩赐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运行，然而结果却是相同的。当我服侍别人的时候，我期待神透过我对他们说话。有的可能很独特、很个人化，也可能只是得痊愈。即便如此，仍旧是神在对他们说话。前面我们讨论过知识的言语，但没有提到智慧的言语。知识的言语是陈述一个你无法透过自然途径获得的事情真相。智慧的言语是说出解决未来将会出现之问题的方案策略。有些人会跑来跟我说：“库里弟兄，我的问题是这样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”有时，我的头脑里会浮现一些经文，然后我就会把这段经文说给他们听。有的时候，神还会说一些经文以外的事情给他们，告诉他们答案。有时当我说完之后，他们会问：“这是你在说话，还是神在说话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他们又说：“不，你没有听懂。我是问你刚才说的话是神说的，还是你说的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因为圣经说说话的不是你们。”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。他说：“如果你要说话，那你就要像一位神的祭司那样说话。”我不给人提建议，圣经没有提到任何建议，提到的是全是智慧。雅各书3章说只有两种智慧，一种是属天的智慧，从天上降下来的智慧。一种是属地的知识，在地上，也就是属魔鬼的智慧。我不会给人们属魔鬼的智慧，我要给他们属天的智慧。他们跑来找我，因为他们需要帮助。圣经说：“求你的就给他。”所以我就开始说，说我所知道的。当我需要说我所不知道的，神会帮我接下去说，于是我就说出我所不知道的事。关键在于明白这个智慧已经在你里面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要给那些需要的人。一般来说，这是很自然、很简单的事，但你如果认为这很难做到，你就会让它变得复杂难为，因为你会得到你所相信的东西。你应该期待神会透过你来说话。 也有捷径可走，就是先去跟随师傅。我就是这么做的。我跟在沙穆尔博士的旁边，看他运行圣灵恩赐。很多年之后，我遇到另外一个深因此道的弟兄，后来我们成为朋友。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，他做起来很自然，尽管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。记得我昨天提到的音叉吗？如果你敲其中一只，让它开始震动，并且向另外一只靠近，另外一只也会跟着一起震动，因为它们有相同的频率，同一个灵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把这件事做好，就去接近在这世上行之有效又老练的人，跟着他们边做边学，不久你就能有同样的功用。你们仔细听，这并不是能力的传授，你不需要他传授你已经有的东西。我们都拥有同样的灵，同样一个灵在伸延。因为你有伸言的灵在你里面，保罗说：“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但我更愿意你们伸言，所以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，就是预言。”我这位朋友在属灵恩赐的运作上做得驾轻就熟，对他来说像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。我注意到。跟在他身边一段时间后，我也开始同样运作起来。我甚至不需要尝试，有时甚至还试着不要这么做，事情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。我能够说出甚至自己不知道的事。我第一次说的时候，我很在意自己在说什么，总是暗想，万一我错了怎么办？后来，我把目光从自己转向我说话的对象，从对方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了解自己是否说中了。比如，他们听着你说，先是点头，接着开始流泪。当你问他们是否，这话意味着什么，他们就说这完全就是我所要的。于是，你的胆量就会越来越大。越来越强壮，靠着信心去操练。每当你做了且成功了，你的信心就会得到成长，下次更有信心。跟知识的言语运行原则一样，只是这次换成了智慧的话语，或是说预言。我第一次经历发生在俄勒冈州的。波特兰一家俄罗斯人教会有一个翻译跟着我。我有一场早上的讲道，我的那位朋友也跟我一起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跟我一起讲道。然后，他们希望我当天晚上再回来给他们教会里的年轻人做一场讲道。于是，我和这朋友在两场聚会之间有些闲暇的时间。我们既没有说什么预言，也没做什么特别属灵的事，就是彼此有点交通，说说神的事，一起聊天、散步、逛书店，再平常不过了。到了晚上，我们一起回到那家教会，那里大概聚集了150个孩子，全是青少年。一个简短的讲道结束后。我说：“你们如果有谁想接受我们的祝福，就请排好队，我们会为你们一一祷告。之后，我就为队伍里的每个人一一地祷告。他们全都会说英文，所以我不需要翻译。大概来到队伍中的第三个人，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，她抓住了我的手臂。”于是我睁开眼睛看他想要做什么，他说我需要神对我说话。我的第一想法是打算要叫我那位朋友过来，这是他擅长的。我服侍的特点是在运用统治权 以及释放能力这方面。我会为病人实行数天医治，但通常我没有什么神特别的话给人。然而这一次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女孩想要的不只是泛泛的祝福，她需要一句神确切的话。当时我来不及细想，我抓起她的另外一只手，然后开始给她祝福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的姐妹想要完成你对她生命的旨意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命令那在她完成你对她生命旨意中的一切拦阻全都消失，离开。接下来，我所说出来的话简直是匪夷所思。我说，你应该取消这次旅行。到山里去完成你正在写的那本书。没有人会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到山上写一本书。我边说边想，神呐，我希望我说对了。我说完后问她是否是她所期待的。她非常兴奋地说，这正是自己要问的问题，完全是她要的答案。我说这非常好，然后转到下一个。我们继续为这队伍里的孩子逐一按手祷告祝福。当我到了150人队伍的最末端，他们又接在后面重新排起队来，因为那个女孩告诉其他人神的话如何精确。于是我问大家：你们希望我做什么？每个人都说需要神给自己的话，我想对他们说，这不是我擅长做的事情。但如果你有那位我是住在里面，你永远都不应该说我不是。我说父啊，你说求你的就给他。现在他们想知道，你又盼望对他们说话，就。那就让我们玩得开心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们在那里又多待了3个小时。我对每个孩子都说了神给他们生命中特定的话，有预言，有智慧的言语，有知识的言语，我生命中的首发。他们全都很兴奋，神对他们的生命说话了。在经历了这场奇妙之旅后，我跟我朋友很开心地去一间餐厅吃饭，因为不可能你向人倾倒了祝福之后，自己却颗粒无收。我真是异常兴奋，我们一直在谈那件事，简直停不下来。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实在太棒了，神实在太了不起了。而我的朋友实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，他没有表现出这有啥稀奇的，很平常啊。因为对他而言早已司空见惯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在服侍的。我知道这些事对他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，但他有基督的品格与特性，因此，因为此事对我非同小可。他就跟我一起表现得可歌可泣，我笑的时候，他也跟着一起开怀。这就是爱，不因不义而欢乐，却与真理同欢乐。他看到我那天晚上的成长，并没有“库里，现在是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”，他没有这么做，他跟我一起分享喜悦。那天晚上，当我回到旅馆，我立刻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妻子，说：“哇，这实在太棒了！”我把晚上发生的一切都跟她说了，她也同样感到非常兴奋，因为知识的话语这类的恩赐一直都是她最喜欢的。我喜欢约翰·雷克，我喜欢医治和神的能力，她喜欢威廉·伯拉汉，喜欢知识的言语，所以 他对神在我身上运作了知识的话语感到非常兴奋。我开始注意到，即使我那位朋友不在我身边，我依然能够行之有效。但一段时间后，这情况开始有点走下坡路。我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：“是不是我需要飞过去，在你旁边多给你一段时间呢？”他说：“不用，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只是没有将它继续眺望，你没有在这事上专注，没有继续往前。”他问我是不是只在教会做这些事，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应该把它激发出来。”神并不只是想要跟教会里的人说话，他也想跟在杂货店里的人说话，他想要对商场里的人说话，他想要跟各处所有人说话。他说，教会外的人比教会里的人更需要神的话。这话令我顿时茅塞顿开，同时更加释怀。在教会里，大家都认识我，是。牵涉到名声，而教会外没人在乎我是否失败了。商场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可以直接踏出这一步。神做到了，并且成功了。那些人甚至比教会里的人更觉惊讶。我还可以同时向他们证明神是多么的爱他们，以至于神能以这种方式对他们说话。你们看。我可以继续眺望这些事，然后越做越多，以致到最后想都不用想就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回头一起读《哥林多前书》14章，看一般情况下圣灵恩赐在教会的运行原则。《哥林多前书》14章40节，保罗说：“凡事。”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着次序行。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为鉴照。如果是说方言，只好用2个人，至多3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。但若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静默，应该让他们先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操练自我控制，也就是自律。你在练习彼此服从，你在展现对他人的爱，让别人优先。所以你们在凡事上，在信心，在言语，在知识。在一切的热诚，并在那出于我们而在你们里面的爱心上都充盈满意。接下来要注意了，若有人说方言，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。如果有人认为神给了他方言，自己必须借着说方言向会众传递信息。这时，你要看看周围是否有谁能够翻译你的方言。若没有翻的人，就当在朝会中静默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有人翻出来，你才能说。这表示圣灵并不是将所有事情大包大揽，圣灵乃是与我们一同做工。我们各自用某种方式来运作这些恩赐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当有些人说“啊，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，我必须要这么做”，圣灵并不是这样，魔鬼才会这样。魔鬼操控人做事，神激励人做事。你跟神一起做工，并且伸言者的灵是服从伸言者、先知的，凡事都要端正得体的按着次序行。神的灵正在透过一个人说话，他绝对不会自己打断自己说话，再另开一个话题。我们总是彼此等待，彼此尊重，互相守望， 凡事都为见证。作为一个牧师，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自己在教会学不到什么东西，所以不再参加教会。你如果那么聪明，为什么不去教会分享呢？你没有学到任何东西，并不代表你就不用跟身体联合。但是你千万别到教会制造麻烦，挑起争端，或在教会内部建立什么小圈子。如果你不能帮助确保他人完成神对他的旨意，那么你也没有办法成全神对你自己的定制。在跟沙马尔博士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他想完成的事情能够如期完成。我去那里不是为了自己扬名，我去是为了帮助他完成他要完成的意愿。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同工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的同工不是为我工作，而是跟我一起工作。如果你不能跟我一起工作，那么请卷铺盖走人。我不想要人为我工作，你不应该是为我工作，你应该是为神工作。我们仍是一起做工来推进神的国。神已经把适合的人放在我旁边，跟我一起工作，帮助我完成神给我看到的意象。如果他们对这个事工忠信，时候到了，神也会给他们意象，也会为他招聚同工，帮助他实现神给他的意象。但同时，我们必须记住，神给他们的旨意可能实际上与神给我的是一样的，或者是与我的意象相关的。我们曾看过很多人来这里加入我们。跟着我们大概一两年的时间，然后他们的名传出去了，并且有与我的合影佐证，他们突然之间就离开，另起炉灶，美其名曰神对他们个人有特别的指示。神永远不会呼召一个人去做一个完全属于某个人的事工，神可能会呼召你跟某人一起做他的事。但这类事情总是层出不穷，这也是我们昨天跟这里的保罗弟兄所交通的。保罗弟兄说，他跟着你们教会的金牧师已经有相当的年日了。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属神的人，但这句话给了我两个讯息。首先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保罗的品性。同时，我们也在这里看见了金牧师的品性，因为金牧师的品性使神能将如此适合的人放在他身边，跟着他，帮助他这么多年。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冲刺比赛，这是长跑比赛，是一场马拉松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全力冲刺，但这仍旧是一场马拉松。每一个得到神意象的人，身边都需要有人帮助他一起完成神的旨意，这就关系到品格。品格不是一蹴而就，跟建立关系一样，需要时间。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达拉斯教会开始的初期，在那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当过牧师，我不知道成为一位牧师。就像打开一个电灯按钮，灯一亮，就像发出告示说：“来吧，所有疯狂之人。”很多次，我和我的妻子都会想问：“请问在座有没有正常人？”有一次，我妻子说：“这真是物以聚类，这真是物以类聚。”我无言以对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大概只有20来个人。当时有个跟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年轻人，把他整个家庭都搬到了达拉斯。一天早上，他打电话跟我说，他们刚到达拉斯，没有钱，没有地方住。他和妻子以及5个孩子住在他的房车上。他打电话给我说，护理我到了。我问在哪里， 他说就在教会的停车场。我说你在那里干嘛？今天教会没有聚会。他说他计划要到隔壁的镇上建立一个教会。我说好啊。他说现在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是。那时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。他说我希望你派50个人给我，帮我。帮助我建立我的教会。我说弟兄啊，这并不是神的旨意。他说这当然是神的旨意。我说肯定不是从神而来的。他问我为什么能这么确定。我说你刚才想要多少人？他说50个。我说我这里总共只有20，所以你这不是从神那里听来的。这场对话并没有持续很久，我还告诉他说，我可以派一些人跟你一起去，没问题，因为是我差派他们，所以他们会跟你去，但你未必能留住他们，因为我的人比你聪明，他们足够聪明，知道自己不应该跟随你。这样说倒是解决了问题，因为他生气地走了，从此再也没听说过这个人了，他回家去了，甚至没有留在达拉斯。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很多其他的故事。我要说的是，也许你正在实现神给你的意向过程中，也许你还没有看见任何意向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留在你所在团队里。在你帮助他人完成意向后，神也许会给你一个意向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吧，团结一起，要比单独一个人更加强壮。